高兴能够再回到 Orlando。 今天晚上我们再来走过一段的历史，来看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究竟是基督教信仰带领着西方文化呢，还是西方文化带领着基督教？那这个跟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我们中国在第19和20世纪都在找我们文化社会的出路，多多少少在不同的阶段都探索过究竟哪一些的思想能够为中国的未来指出一条路是中国人可以走的。究竟基督教是什么？基督教是个人的信仰，可是基督教却不仅仅是个人的信仰。和中国的学者讨论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开玩笑说，你们是非基督徒的知识分子，请你们不要信了耶稣之后呢，做一个基督徒的非知识分子，或者反知识分子。我再说一次哈，你们都是中国的高等的知识分子，信了耶稣之后呢，请不要做一个基督徒的反知识分子。信耶稣不仅仅是个人灵魂的寄托，耶稣基督是这样说的他说整个神的律法的总纲，就是神要求全人类，特别是他的信徒的律法总结起来，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这个就包含了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心或者是感情或者情操，包含了我们的意志，包含了我们的行动。不仅仅是我们的心，也是我们的理智，不仅仅是我们的理智，也是我们的心或者是意志。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会，在不同的时期，人对宇宙、对人生发出什么问题。我再说一次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人向面对宇宙、面对人生面对其他人，人会发出什么的问题，会问一些什么问题，然后怎么回答这些的问题。今天在21世纪我们已经进入到后现代的时期好多年了西方如此，中国也是如此。那我说文化就是人面对宇宙、面对人生问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就是比方说语言字，人用的字说的话有意义吗？后现代最影响人的哲学就是解构主义 deconstructionism 我想在90年代初已经在北京的艺术界很流行的解构主义，就是语言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字本身只不过是人习惯用的符号而已。那耶稣基督说我们要尽性尽我们的理性来荣耀神、来爱神，但是今天人类的理性按照哲学家来说正在走向一个空洞或者是危机我们身在美国最近选了一位年轻的总统，这位总统呢不论你是从正面来看或者负面来看呢，都代表着后现代今天我们不是来谈他但是呢，我说我们今天活在西方呢，是在一个后现代的时代，理性面对危机解构主义，心面对危机多少的灵魂婚姻和家庭都是破碎的，意志面对危机人之所以会捧一位新的领袖出来，就是在这个时代不论是宗教或者是政治层面呢人能够敬佩的领袖太少了人也特别喜欢参加一些轰动的大型的活动，这说明呢全能势力，也就是意志的膨胀是人所渴慕的。那这个渴慕的背后就是在这方面真的全能、真的领袖的缺乏、真的全能的虚空理性面对危机、心面对危机、意志 面对危机，宗教也面对危机。今天在西方最流行的宗教是东方宗教，不过包装了之后呢，称为新纪元运动。我们今天怎么会走到这里的呢？其实不要说是二十一世纪，老早在1915年9月15号，陈独秀发行新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15年9月15号啊。那个时候呢，从那个时候一直到1927年这段时期呢，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在盼望从西方找到一条的出路。然而当时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想要进口的西方的思想呢，正在被法国、欧洲的青年抛弃。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比西方走慢了大概100或者200年啊。那结果呢？走了80年、90年之后呢，我们还是没有找到出路。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我们问这个宇宙啊，我们问我们生命，语言有意义吗？宇宙有意义吗？人生有意义吗？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后现代的时期，语言是没有意义的啊？人际关系是破碎的，等等呢？今天呢，我们先从一位210年前啊，或者210、220，就是1770到1790年代啊著作的一位哲学家开始来讲，也用音乐来表达那个时代的精神，来说明啊，今天我们是面对人类文明的危机的。那我再顺便提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来说人类的思想、人类的家庭或者是人际关系、人的心、人的宗教、人的意志或者领袖都面临危机呢，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自己在跟自己说话的。不论是最保守的到最自由的评论家，不论那个自由跟保守是用政治、社会或者信仰来定位呢，在过去的30年，大概1982年开始呢，都在讨论这个问题的哈。所以这个不是基督徒专有的一个评论的一个角度。好，我们怎么会走到这条路？圣经告诉我们，人神创造我们呢，本来就是要以人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生命的准则、生命的目标的。可是呢，人愿意自己离开上帝，独立自由自主的来生存、来思想、来建立文明、来建立社会。所以呢，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就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呢，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人本的，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人为准则、人以自己为目标的这种的思想。另外一条路就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准则、以神为目标的人本的和神本的人文主义和以神为中心的信仰。古代有人本的希腊哲学，有旧约圣经神的启示，然后有罗马的文化，有新约圣经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走到文艺复兴，16世纪有文艺复兴人本的、宗教改革神本的等等。今天呢，我们要从1770或者1790年代开始来讲。我先来谈一首贝多芬大家都很熟的一首月光奏鸣曲，来表达一件事情。在音乐的历史上呢，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算是古典派的 classical， 也算是浪漫派的 romantic 的。古典派就是Haydn、Mozart 然后贝多芬，比方说 Haydn 的音乐大概是这样子很整齐的。 Mozart 呢，开始有点感情出来了。这个 movement 呢这个乐章是第一个乐章是这样子的。所以某个也是可以说 某种的音乐呢有自然的秩序也有自然的美。好，来到贝多芬呢，他一方面有继承了古典时期的，比方说他写一些很整齐的音乐啊，小孩子都会弹的啊，月光奏鸣曲呢就代表着贝多芬从这个古典时期呢进入到浪漫时期。第一个乐章，
这个是贝多芬哈。那我们再来温习一下贝多芬前面的，我们来看贝多芬的后面的。那这些音乐都要说明一件事情的，就说明刚才我说1770到1790年代康德前面的跟康德的后面。我们先来看贝多芬前面有些什么音乐，有巴哈，巴哈是17世纪末的啊，属于 Baroque period 巴洛克时期。巴哈的音乐是很敬虔敬畏上帝，也是因为他相信上帝，每个星期都为教堂写音乐的啊，给四伴唱或者是给风琴弹。所以呢他的音乐呢表达着一种啊宇宙里面有很清晰的结构和谐啊 harmony and structure 和秩序。这里是贝多芬的钢琴序曲第一号啊第一首啊 prelude in C major。听起来好像都是一些的弦啊，和弦有什么特别呢？那巴哈的音乐呢，它音乐里面有音乐的，所以他死了之后呢，有人呢，有个法官呢，把上面写了一个调，就圣母颂啊，你会哼的，一起来跟我一起哼好吗？巴哈的音乐，因为他敬畏上帝，所以他相信的宇宙是有秩序、有秩序、有结构、有和谐的。同样的，韩德尔 （Johann Sebastian Bach） and Georg Handel 这两位呢，都是把音乐写的啊整整齐齐的啊。当时有 polyphony， 就是不同的啊不同的的 melody 的主题可以一起啊来演奏。比方说，下面。两个 melody 一起来哈，那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工具能够让他们把音乐写得非常的整齐，宇宙是有意义的，因为有创造主。韩德尔写的另外一首呢，啊，你知道他是写这个弥赛亚的那个弥赛亚，就是比方说这个。他另外啊不是弥赛亚，另外一首的啊 opera 里面呢，他写的这一首 Largo 慢板。 看巴哈跟韩德的订阅，敬畏上帝，宇宙有意义。海伦的订阅呢，就开始把大自然呢作为由科学的定律啊来运作，这种的味道啊不一定啊是以上帝创造主来掌管，所以他写这些。宇宙就像一个钟表一样啊，莫扎特呢把自然的美就表达出来。贝多芬也是哈，对不对？人的激情或者是呢人的浪漫啊。韩德尔到海顿跟 Mozart， 然后到贝多芬，贝多芬之后呢就开了一条门了。我想我弹下面几个旋律，旋律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是谁写的，作者写这首，好，这个第一个作者，第二个，第三个作者呢，把这首啊，把它弹完它，好。 好，第一个作者是谁啊？ Schubert 啊。第二个呢？ Schumann。 第三个是 Chopin 啊，啊，肖邦。那贝多芬前面有巴哈、安德尔、Haydn、海顿、莫扎特，后面有 Schubert、Schumann、肖邦。正说明呢，康德前面有理性主义 Descartes、Leibniz、Spinoza， 有实验主义洛克、休谟跟伯克莱，后面呢有黑格尔还有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还有唯物主义费尔巴哈、马克思等等所以我们今天的思想不是偶然的都是有不同的时代的探索影响到我们今天的。好，我们来看从哲学的角度看通历史。刚才我们把康德跟贝多芬放在一个转折点那里来看，同样的，我们先来看康德。康德呢是把前面的200年，就是1600到1800做一个总结，然后呢开了一条路给19世纪走这条路是死路一条，但是呢是很重要的是什么路呢？就是人呢透过理性跟科学呢是找不到绝对真理的理性跟科学找到这事物的外表，找不到那个里面的东西，那个事物的真相。德文是 the thing in sich， the thing in itself， 找不到的。那为什么呢？那你要看前面。我们说，人类文明的历史永远跟神本的斗争的。16世纪有文艺复兴人抬头了抗衡天主教的教廷，这是文艺复兴。17世纪呢，人本的哲学是理性主义，特别是17世纪后叶，就是跟巴哈跟韩德尔差不多同时期的理性主义呢。我们今天晚上不详细的讲，就是人看外面的事物怎么判断，是按照他已经有的一些的清晰简单的理念 discrete ideas 这是 Descartes 讲的简单的说，人呢所认识的真理呢是已经有的固有的。这是 rationalism Descartes Spinoza Hobbes 等等。 empiricism 实验主义呢是 Locke Hume and Berkeley， 他们说人认识什么真理呢？其实人呢并不是认识什么东西，人是认识这个东西的印象 an impression of the object and not the object itself科学能够给我们得到的是一些印象、一些 data、一些资料，而不是那个东西本身。你不是认识那个东西本身，你是认识它的形状、材料、大小、重量等等。好，康德说，你们两派都对了一半，都完全不对，又对了一半，又完全不对。让我从头来过。康德说，你们呢都在找人是如何认识事物。人是如何认识真理？顺便一提，基督教在当时呢，经过了宗教改革，经过了清教徒的神学呢，绝对相信呢，人怎么认识神、认识自己跟认识外界呢？肯定是透过上帝在自然界的启示，加上在圣经里的启示。那这个是理性主义和实验主义所拒绝的。康德说呢，你们这两派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都错了。你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你们要找怎么去认识真理。基督教更不用说了，宗教更不用说了，等一下我们再来谈宗教。康德呢把宗教放在一个角落，让他们呢就是信徒们呢自我娱乐，你们去祷告，你们去二楼祷告好了不，你不要下来大学校园来管我们那康德说不是说人认识真理是固有的 discrete ideas 还是 sense perception 一些 impression， 不是。他说人要问的不是我如何认识真理，人要问的是我是怎样认识事物的。 How is it I come to know 答案什么呢？答案是你先好像经验主义说，你认识一些的 impressions， 你看到一些东西perceptions 你看到了印象、声音、形状、颜色、重量等等。然后呢你脑袋里面有一个有一副机器今天我们会说电脑或者计算机，这个 perception 呢就变成 conception， 人会把这些外来的从外面来的印象呢去理念化，那总的来说都是以人自己做标准的。 所以康德呢是把理性主义人的理性抬头，或者是实验主义人的科学抬头，就好像音乐里面呢有 Haydn 啊，有 Mozart 等等啊，理性科学抬头，康德都彻底的把人作为是认识万事的标准。康德是这样做的，他说其实呢宇宙里面分两个层面，楼下呢叫做现象界的 phenomenal realm， 科学理性或者哲学逻辑可以认识事物的外表，实验主义你们说对了啊，是的，从来呢不认识事物的本身的 the thing in Zeek 那个 the thing in itself， 不要去找它啊，不要去找。科学哲学你们就去做你们的实验，做你们的研究探索好了，不过你们不要说我认识了真理。所以我说嘛，康德呢开了一条路，是死路一条，就是呢人透过他的理性和科学是找不到真理的，找不到上帝的，宇宙真正的自由，真正的爱，永生是找不到的。不论后来影响到唯心或者唯物，都是以康德做他们啊他们的参考点的。好，不过康德说康德是一个很有道德的道德观念的人，他就像儒家哲学儒家道德一样，所以中国的儒家学者啊，他跑去西方找对谈的对口的时候就找到康德。康德因为就是以人的义作为他的道德标准的啊，就像儒家一样。所以呢康德说，不过呢人类社会是需要有道德伦理的，所以你们宗教人士也不错，你们在讲什么上帝灵魂永生爱自由呢，你们谈吧，你们在楼上谈，因为我们知道你们讲这些上帝啊，就好像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啊跟我们基督徒谈话的时候呢，我们用普通话讲话讲到你们要讲到我们基督教的上帝，你们就 God 一个英文字出来了，然后就讲普通话，然后你一讲到基督上帝就 God 一个英文字出来了啊，这个是我80-90年代的经验，不晓得是不是典型的啊，你们的 God 有什么什么什么，你们的 God 什么什么啊，就是说这个 God 呢就是一个观念啊，不是一个真的活的神。那各位朋友们，我们要邀请你们来认识一个活的神，不是一个唯心里面的一个观念而已啊。康德说，这个宇宙也对不对？这个社会也需要道德，所以你们这个 God 这个观念呢是有用的啊。奥巴马也有用嘛，哈、啊，也把它用哈、啊，各种各样宗教都可以再融在一炉啊。所以宗教道德这个层面叫做 noumenal realm 真理界，但是这个境界呢，逻辑就是理性和科学不要管，宗教呢又不要下来管逻辑跟科学。你们基督徒在楼上祷告，你不要下来说什么身体复活、挪亚洪水这个淹满了全地等等，这些都是神话，我们不听的。我们从来不想这些问题的，不过我们也不懂怎么讨论伦理道德，你们在楼上讲好了啊，社会需要，不是我需要，是别人需要，总是别人需要的啊。康德就把宇宙分隔了，就像贝多芬呢归纳了这个前面的古典的时期呢，开拓了一个完全主观的浪漫，就像 Schubert、 Schumann 跟 Chopin 一样。所以康德这样一来呢，19世纪、20世纪没有一位哲学家，除非他是基督徒，除非他是正统信圣经的神学家，不然的话呢，没有一个人敢反驳康德的。所以19世纪有什么呢？康德说没有啊，没有绝对真理的。黑格尔说不行，没有不行，说我自己来搞一个空洞楼阁，叫精神 Geist Mind 啊。然后呢，马克思呢说对不起，先讲黑格尔。黑格尔那个，但是呢，他也知道宇宙里面没有一个真的绝对的不变的精神或者是理念的。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个 Geist 这个精神这个理性呢，是正反合、反合、反合的，能变的。那个绝对是能变的，也是无情的 ，absolute impersonal changeable。好，这样一来呢，别人也来搞空中楼阁了 ，Fichte 还有所有浪漫的文学家、音乐家、哲学家啊，就是共产主义所讲的唯心的、啊。你要了解唯心哦，你现在了解康德，为什么唯心是一个挂空的啊，隔在上面的空中楼阁呢？是因为康德先把宇宙打碎了。人是不可能找到真理的。好了，黑格尔说不是的，有一个东西，然后呢所有的浪漫或者唯心或者理想主义就有了大称赞爱咯， 爱情小说，有大称赞美呢，好像 Schubert、 Schumann 跟 Chopin 的音乐啊等等啊，真善美呢是在人心中，我认为有自由、有美、有爱。说 Chopin 的音乐啊，晚上很晚很晚很晚，很多很多年前，很远很远的地方，总之你摸不到就是了。晚上好晚好晚，很远的地方，好久以前的事情的事情啊。整个真善美就讲得非常的主观。好，这个唯心唯物是什么呢？唯物就把黑格尔的东西倒过来讲。黑格尔说是的，有真理的，不过它能变。费尔巴哈跟马克思说不是了，我们从下面开始讲，没有了，你这套东西不存在的，都是物质，没有灵魂啊。这个讲宗教呢，都是这个原始的人的社会搞出来的，我们成熟人的社会不搞这套，我们搞美学啊。像这个蔡元培说啊，以美学代替宗教啊，1916-17年他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新青年啊，这个都是从、啊、当时19世纪出来的。好，唯心唯物。接下来呢，19世纪呢，都是以主观代替客观，以有限代替无限，以相对代替绝对。啊，我们已经用浪漫音乐示范了，然后那个浪漫音乐是很美的，我在80年代、90年代弹这些呢，你们中国学都会跳舞的，都跳起来了啊。以前的上一代呢，都是按照这些音乐来跳的哈。啊，这些也可以跳舞的，我很诧异。比方说 Schubert， 那这个还是浪漫哈。好了，现在我们再进一步，宇宙既然没有绝对真理，不如把它弄得更含糊一点，好像这样子。Debussy Clair de Lune 啊，朦朦胧胧的晚上的夜光，或者是海里面沉在海底的教堂啊等等啊，或者给小孩子的 Gollywog's Cakewalk 啊，给小孩子的玩具或者是游戏。好，所以呢，19世纪从浪漫主义音乐搞到这种，或者是艺术搞到这种印象派，哲学就进入到存在主义。好。那存在主义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它啊，很复杂的一个东西。很不幸的，有些基督徒就把它当作宝来吸收。但是人靠自己，不论是理性科学或者唯心唯物，拒绝相信宇宙有一个上帝是真理。与此同时，工业革命、都市化让欧洲、美国的城市繁荣起来，不过一大堆移民劳工非常穷啊，生活的环境很差劲。在这种环境里面，贵族还在跳舞，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快就要爆发，不过他们还在跟这种的音乐起舞。 服那个女主角就出来了。前，但是人没有意识到，还在跳舞啊，还是按照浪漫存在主义印象派这样来生活。那基督教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十七世纪呢，把人的理性取代了上帝。十八世纪的实验主义呢，把人的科学取代了上帝跟他的话。十九世纪呢，以人的情感或者是唯物物质啊，或者是人的意志啊 ，Wagner、Schopenhauer 啊等等啊，取代了上帝。结果呢是人类的文明。所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的青年是第一代致命迷失的一代。陈独秀还要把这些我们西方扔掉的垃圾当作是宝，在《新青年》杂志一期一期的介绍个人主义、科学、民主、打倒孔家店啊等等等等啊。只要我们好好的看，从文艺复兴、理性主义、实验主义、康德、唯心啊、浪漫啊、唯物存在主义或者是印象派，走到最后呢是什么呢？是后期的存在主义。不过呢，与跟这些的人本的哲学的同时呢，基督教也走过了五百年的历史。其实呢，在十六世纪以前呢，已经有很多的很出色的贡献。今天晚上没有时间去讲，比方说这个修道院呢带来大学的兴起 ，monasticism 啊带来 university 的兴起，还有带来欧洲文明的保存跟现代化。今天欧洲德国法国啊的机器呢做得这么好，法国的酒这么美啊，背后呢有修道士教导罗马帝国亡了之后的农民怎么耕田怎么认字。今天的现代欧洲是要归功给给修道士，从爱尔兰把圣经带到当时的野蛮的地带，就是罗马帝国的边疆的北边，就今天的瑞士、奥地利、德国等等地方。到了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发现了，其实圣经里面讲啊，人不是靠自己的，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人不可能呢以自己的努力来赚得神的喜爱，所以呢，他就来了一次的信仰上的斗争他留下来一首的诗歌啊，叫《上主是我们的坚固的堡垒》啊，那这个是宗教改革开始的时候第一代。最重要的第一位的领袖所写的一首的诗歌我们来介绍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写的比巴哈更早。其实巴哈呢是深深受马丁路德的信仰影响的他是一个路德宗很虔诚 的教徒。所以路德讲，人得救唯独靠神的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凭圣经的教导。这首诗歌呢就表达了这种的战争征战的精神。 外一首也是宗教改革时期呢，是一百首 All People Earth Do Dwell。 这首呢是加尔文啊，不是他写的，他啊找人呢、啊、把诗篇一百篇改成能够唱的诗篇。那我们基督徒呢一般都认识这个调呢是三一颂啊，不过呢其实本来不是三一颂，是唱诗篇一百篇的。加尔文的观念是，是的，圣经是神给人的一本的信仰生活的守则，包括赞美敬拜神。所以呢他就找人呢把诗篇每150篇每一篇都编成能够唱的圣诗。这个是他在日内瓦的第二个阶段1541到1564年所做的一件事情。那这一首呢、我们来唱两节 All people that on earth do dwell， 就很简单的调啊。当时啊民谣或者是啊老百姓都能够唱的调啊，来把神的话语啊记在人的心中啊。所以普及教育这些的啊这种的运动呢，都是来自宗教改革啊，公立教育、普及教育。为什么？神的道每个人都有权也需要认识，所以人要认字啊。唱诗篇让小孩老人都能够懂啊，用神的话语来敬拜他。我弹一次，这个节拍呢跟我们啊唱三一颂有点不一样啊，请注意。主义在欧洲高举人的理性的时候，英国的清教徒也就是加尔文的学生把基督教的信仰呢整理的很有条理，比方说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等等。这是清教徒的神学啊，神的启示是要向人的理性讲话的啊，信仰讲的 orderly 啊，有秩序。唱诗也是一样，清教徒的神学影响了瓦兹的诗歌。这一首呢是诗篇啊 ，Jesus shall reign， 耶稣普治，日月有没有？有没有？
有的上面，请往下走，往下走。
这一首呢是诗篇第72篇 ，Isaac Watts 瓦兹，瓦兹是18世纪初的公理中的一位的圣诗的作家，包括诗篇，包括圣诗，还有这首呢是旧约的诗篇，把它改写成新约圣徒来唱的。我再说一下，旧约的诗篇改写了啊，把耶稣写进去，王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诗篇第72篇，我们来唱两节啊，弹一次。 基督教不光是讲人个人与神的关系，讲到神普及的耶稣基督的主权普及万方。理性主义的同时，有清教徒的改革宗神学，把基督教整理的明白啊，有条理。科学抬头的实验主义的同时呢，有宗教复兴，有约翰卫斯理和他的兄弟 Charles 卫斯理，还有 Jonathan Edwards George Whitfield。 这个时代呢，讲什么呢？可以说是现代心理学的开始啊，因为很多人认罪悔改，有很热情的一些的经验，所以爱德华兹去研究究竟什么才算是神所喜悦的热情，什么算是疯狂啊。当时这个牧师呢，要向这个怀疑主义、理性主义批判教会的人士啊交代回应，同时教导教会怎么才算是真的爱主。我们有一本书带来的叫《宗教情操真伪辨》，真的宗教情操怎么回事？我们唱一首 Charles Wesley 所写的《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这首诗歌我们有五节是吗？
啊，我们来慢慢的来欣赏。
啊，第一节呢告诉我们呢，都是恩典，都是恩典。然后第二节我们呢上帝呢这个以神这个奥秘的永恒的计划是人不能理解，天使都不能理解。第二节，第三节耶稣基督的舍命的大恩，第四节是圣灵改造重生人的光，然后最后一节呢我们再没有罪疚啊。我弹一次，
我终于
二节第二页呢，我们这样唱啊，从第二节开始呢，这个最后两行呢，不要唱这个奇异的爱，唱前面那两行，这样子呢，每一节的意义呢就更清楚。副歌是后人把它这样编的，比较传统的教会的不是这样唱的。我们回到前面那一页好吗？对，啊，上主怜悯，我们就唱这两行，唱两次，来。
上主怜悯，超过我猜想，是个
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呢，人类是有一个选择的，要以人本做文化的根基，还是神本？后现代是彻底的人本，后现代造出来的神呢，是人的翻版，或者人变成上帝，我们要做一个非基督教反基督教知识分子，还是个基督徒反知识分子？还有第三条路的，尽心尽性尽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操意志，来爱着我们的神。这个是上帝本来设计我们那个计划。人呢，你知道吗？假如不是服在那个设计者、创造者所设立的架构，是没有自由的。结果是自主或者是自杀。我们都被一种世俗的或者是虚幻的自由观骗了。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吗？我们静下来思想一下。那走过了抗战以来这200年呢，各种各样的苦头都吃过了，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静思来考虑真正那个不是那个你讲普通话讲的 God， 那个西方的一个唯心的观念，乃至真的一个有位格的活的神呢，才有资格做真理的标准，也来管我们的，来掌管我们的命运一个抽象的观念 God 呢，是没有这个没有权来管我们的我们不是来娱乐自己，基督教不是美国梦，美国梦是基督教很多时候我们把基督教跟美国的右翼政治等等呢，或者是这个舒服的生活都搞乱了混为一谈。不是的，神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尽力的爱他。那反过来，假如不是的话，这500年的文化是给我们很好的参考或者警告。我们把时间交给陈飘牧师。你可以。我们宇宙是有秩序的，因为神是有计划的。
全身创造极光。
歌颂这个创造的主、救赎的主的时候呢，我们一同起立来唱唯有基督，这是创造的主，也是拯救的主，也是再来的王。听到了中世纪的声音，神是我们的意象。我们也听到了在康德的时代下人们怎么样两分法。今天的人在这个实验场上走得很远很长，这是为什么我们是支离破碎的。每一个阳光灿烂的俊男俊女下面都有一个破碎的心灵，每一个人但是在基督里，就像我们这首圣诗所唱的，这个现代的圣诗所表达的，当荣耀的救主全然得胜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信靠他，不需要支离破碎的生活，而是可以全然的用心、用理智、用体力、用情感来爱我们的上帝。今天我们在这个时刻，我相信一定有第一次来到教会中间，或者在教会很长时间的人， 但如果你今天听了前面的哲学和音乐的铺垫，你看到基督教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要恢复神与人的关系，要在整个的原来堕落之后的这个创造界里头恢复整个宇宙的次序，包括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身体，我们全人归向创造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主，要来接我们归到永恒里面，在新天新地与他同住的这位主。所以今天如果你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你在这里发现你有很多的东西没有答案，你也发现说当经济面临困难，当你学业面临困难，当我们生活面临挑战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一个选择，我们选什么样的价值观，选什么样的一个主，选一个理念的主，还是选一个真真实实创造这个天地万物，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我们中间一员，要来救我们跟他和好的这位主。如果你是听到这样的信息，在我们唱诗中间，无论是约翰·威斯理的说 How can it be， 我们可以跟他可以连接，还是我们后面所唱的这个唯独基督，我们可以面对生死坦荡，你若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人生的主宰，做你的救主，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向他表示说，我在我人生在开始的时候我愿意走对了。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愿意这个福音的信息是为你所唱，你也在里头可以感受到基督的风帆，基督一生一世对我们的带领。有没有这样的人？请勇敢地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的人？我深信我们中间，感谢主，有这样的人。还没有这样的人？我们的希望是奥巴马吗？我们在星期一，哎呦，感谢主，有三个人举手，四个人，好，请把手放下。在星期一，美国人民欢呼一个新的总统，我们盼望他是能够把美国从这个经济的低谷带出来的，但是带到什么样的地步？他是不是我们的弥赛亚？是我们的盼望。我今天早上看到中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从原来的10现在降为 6.4。 在半年前当美国陷入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学家怎么说？说中国不会有问题的，我们可以自己消化的。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这场今年所经历的这个过程中面临，我们到底谁是我们的中保，谁是我们最后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人，你愿意说到耶稣基督的膀臂底下成为他的儿女，你仍然可以有几十人举手，我为你祷告。刚刚举手的人都在，哦，有一位，感谢主，把手放下。在我右边有没有？右边是不是都是基督徒了？我看左边有很多人举手，右边的人呢？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现在我们一同来为这些举手的人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恩待你自己的儿女，你借着你自己的儿子的死而复活，向我们明证死亡并不可怕，因为在你里面是有复活的盼望。主，你的宝血把今天所有举手的人，愿意心意更新的人，愿意悔改信靠上帝的人带入你光明的国度，我们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求福祉，让在今年无论是什么样的风暴，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真实的平安。这种平安并不是说我们不失业，并不是说我们不失去我们的学业，或者说我们不失去我们的房子，而是在这种患难中间，我们有一个更结实的磐石成为我们的依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把这七八位的弟兄姐妹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来恩待，求主你来坚立，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阴间的权势还是恶人的伎俩，都无办法把这些人与上帝的爱来隔绝。谢谢恩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